所以人生有种种不好不可爱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，其实都是一个借由反省把能量回收给自己的机会。如果能够这样看待的话，日子久了一定会渐渐的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可爱的大宇宙。当然你正在刚刚发现自己得绝症的那一瞬间，当然还是会心情坏一下了，对不对？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医生宣告说你现在的癌症已经到第几期了，那你仰天狂笑谢谢大宇宙这也很难啊。但是大宇宙的爱，如果你愿意用一个正面的心情去迎接它的话，渐渐还是发掘出来的，因为方法真的是人想出来的。你决定要正面的从中得到好处，不要抱怨的话，你就会变成能够从中得到好处，就是可能你会得到某种疗愈，或者心情上的，或者是西医化疗就成功了，或者是吃东药就吃好了。方法是不一定的，但是心情是很重要的。当然我一再的要说，对于负面东西，我刚才说抱怨的人很会召唤坏能量了，但是我不是在说人不可抱怨哦，我只是觉得人在抱怨的时候需要有一个自觉，就是我在抱怨的时候最重要的听众是我本人。当我看到一个人同一件事情抱怨了十遍的时候哦，其实我的问号是这样子，就是你自己都没有在听哦，就是说因为你的耳朵长在这里，你的嘴巴在那边不停的讲，你的耳朵听到你自己这样抱怨了十遍，应该气得他拿刀子捅嘴巴吧，就是你都没有在听哦，你自己没有烦哦，就是没有自我觉察是很可怕的。但是如果我们有自我觉察，我抱怨这一遍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说我该怎么办，如果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我会找一个我信得过的朋友，或者说够聪明的人，或者是专业人员，去跟他抱怨一遍，然后让他告诉我你听出我的问题在哪里，就是这都是一个转变的机会。那我是不为人应该压抑负面的情绪的，我从来不是压抑主义者，但是呢一旦有这些情绪出来的时候，一定要探索，一定要认真去看清楚我在搞什么东西，就是对自己要有好奇心。那么养生主的最后一段故事呢，是老子的丧事。他说老丹死，有一天老子死掉了，秦师调知他的朋友秦师来拜他，三号而出。我不晓得我们今天的丧礼到礼堂要经过哪些东西啊，好像还好了，我们今天应该比周朝的时候简单一点。我觉得乡下死一个人有的时候需要花车游行，那个花车游行请那么多和尚诵经，我都觉得太过于代偿反应了，就是请那么多人诵经，好像心情上是觉得他很容易下地狱，要多几个翅膀来载他。你请那么多人来诵经，不是公告天下我爸一定下地狱，所以我要请很多人来超度他。如果死后直登西方极乐的人，哪里要请人来诵经，就是很代偿反应的一种做法，就是请人诵经很丢脸，就信不过老爸老妈。那这个秦师三号而出，就是在老子的坟前就哭一哭，好了结束了就走了。然后老子的学生就追出来问了，弟子曰非夫子之有邪，老子的学生还是蛮狠的哦，就是人家来这个东西也意味着老子的学生已经有信徒情节了，我们这个大教主往生，你来这边居然这么没有礼貌，你什么玩意儿，就冲出去叫住他，纠正他说你不是我们老师的朋友吗？哦，老子的学生好大牌，老师的朋友你也敢骂呀。那秦师曰然，是啊，然则吊唁若此可乎，那你既然是老师的朋友来拜他，就随便就那样拜一拜可以吗？曰然，秦师说可以啊。那他就解释给老子的学生听，他说一开始我还当他是个人，现在我觉得他不是个东西了，就是他觉得看到你们这一群人这样搞来搞去，我觉得老子很差，不会教学生，知也无以为其人也，而今非也。我刚刚进去哦，看到有老人家在哭，哭到好像死了儿子一样，有年轻的在哭，好像死了父母一平，像无入而吊唁，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，少者哭之如哭其母，搞到这么悲情哦，比其所以会知这一群人这样子聚成一团，一定会有必有不其言而言，不其哭而哭者，就是这个就是有期许跟期待的意思嘛。 结果这些人就会不期许哭而说，不期许哭而哭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个人当他走进灵堂的时候呢，他会觉得老子这个人是我堂哥的阿姨的表姑的师傅，那只是有名人，今天来应酬应酬。可是呢，进去之后发现堂哥跟表姑跟阿姨都哭得一塌糊涂，变成我不扑到地上哈几下就不够礼貌，所以就趴下去也哭了。所以就是你哭了，我哭了，他也哭了，就是变这样一个集体的催情的效果。所以那个人本来来之前心里头是没这么多情的。去拜灵堂这个事情，去办丧礼，你其实很清楚对不对？就是好朋友看到你的好朋友走了，真的会有一点哀伤的感觉，那家人真的感情很好也会有哀伤的感觉，那其他的就有一点淡淡然吗？那淡淡然的话你还跟他行礼，其实你不觉得有一点奇怪吗？就是那个王妈妈，她活着的时候我去她家去的时候也从来没跟她行礼啊，那现在为什么要鞠躬呢？在身体感上面其实有一点错乱，甚至有一些还更讲礼数的还要下跪磕头。那你会觉得说王妈妈不是平常到她家，她就说小明啊，我们家刚好晚饭开饭，你也留下来吃吧。那你说谢谢，好像跟她的关系是这样子吧。